Gonna do the two-step, then cowboy boogie. Grab a sweetheart and spin out with him. Do the hold down and get into it. Take it to the left now. Hello， 大家好，悬而未决，量子力学，欢迎来到我们的泛玄学文化频道。悬而未决，我和夏一小师姐促通八字奇门阴阳风水，在这里浅谈民俗文化、故事传说。那本期节目我们来聊点啥呢？咱们来聊一聊甲辰龙年这条龙，以及一些过年的民俗遗迹。感觉年俗这个话题呢，可以说是我们播客的一个保留节目了，每年都要聊年俗。哎，虽然我们只有一年多的时间啊，可能也就去年聊了，但是其中呢，有一部分过年期间年俗的内容，大家可以重温一下去年的 EP25 这期节目，比如说怎么贴春联啊、贴门神呀、怎么用筷子呀，然后一些吃饺子的讲究、摆佛手的讲究等等等等，这些呢可以回顾去听一下那期的节目。咱们今年因为是甲辰龙年，所以得突出重点。要来重点说说龙这种神秘的生物，以及龙年的一些年俗禁忌和吉祥风俗。那本期节目的大纲呢，大概会分成三个大的话题方向。第一部分要聊聊和甲辰龙年密切相关的龙，用龙这种神秘的生物，当然，自然是神秘的生物，咱们就不用去讲一些科学道理，是吧？咱们开开脑洞，从古籍经典中挖掘一些龙的文化习性，发挥想象力。第二部分呢，会好好来聊一聊甲辰龙年的新年运势和一些小小的注意事项，以及一些民俗上旺运新年的吉祥布置，哎，龙年图个好彩头。第三部分呢，会增补一些新年风俗了，之前我没有提到的，以及他们和旺运吉祥好彩头之间的小小联动，是吧？当然还是那句话，和去年的时候说的一样，民俗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啊，它没有一定之规。大家的家乡或者是自己可能有一些不同的见闻，也可以在评论区里来留言讨论，拓展一下我们的知识面，对吧？最后呢，推荐两本本期的节目参考书，一本是专门讲龙的《龙，一种未明的动物》，里面梳理了很多古籍中关于龙的故事传说呀，很有意思。而且你看完这本书之后会觉着，会发现吧，作者可能也是一个很爱龙的人啊。另一本我们的参考书是专门讲年俗的《新年风俗志》，成书在民国时期，顾颉刚和周作人都给这本书写过序。这两个大名鼎鼎的人物啊，这个大概你也能体会到这本书在民俗学上的一些价值了哈。本期节目我们引用参考了不少这些书上的内容的考据，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读一读。当然，新春抽奖是吧？别人送红包，红包我们没有，我们新春就送这些知识了。还是老规矩，我们会在小宇宙的评论区随机抽取十本《龙，一种未明的动物》以及五本《新年风俗志》送给大家，当做新春礼物了。截止日期呢是大年初一的中午12点整。不过快递估计要过完年才能发出，到时候大家这个稍安勿躁。好，龙年呢，就让我们先从龙的习性来聊起。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好像我们都很熟悉龙，生活中的龙的元素呢也是无处不在，甚至龙年来了，现在我每天早上喝咖啡，这个包装它都变成龙的了啊，好多红包里边都是各种龙的元素。这个微信红包封面，对吧？但是如果我们要细论起来，好像似乎大家对龙这种没见过、没摸过的神秘生物却又很陌生，是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为什么呢？我感觉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大家并不知道龙这种生物它的习性。虽然我们见过龙的画面啊，电视剧里啊、电影里啊，或者是一些照片、书上是吧，或这个艺术品里都见过，但是见过面却不知道他是什么样一个人，这种感觉就是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啊。比如我们身边的小动物是吧，这个很熟悉的，比如说这个狗啊，或者是小猫。比如说我就很熟悉狗，那我就知道它的一些习性，比如说不能喂狗过量的巧克力啊，狗呢这个如果家养是吧，要教会它定点上厕所，不然就很麻烦。再或者是说这个狗它睡眠很浅，有个风水草洞它就汪汪叫，适合干啥？适合看家护院。可是虽然我们都知道龙长什么样，但是我们都不知道龙，比如说它能不能吃巧克力是吧，它能不能冬眠，或者它是怎么叫的，我想大多数朋友可能都不是特别清楚。所以呢，我们就先从这些习性说起，让大家伙对龙年这条大青龙是吧有一个完整的认识啊。 说起龙的习性，我们先说它第一个比较重要的特征，可能也是往往大家有一点忽略的，就是龙这种生物很可能是一种独居型的动物，而且它并不喜欢社交。有稍微有那么一点社恐是吧？不管是这个我们翻阅古籍从古至今的各种典籍啊限制，还是说一些口头流传的都市传说里面，大多数人对于龙的目击的记载，这个龙的出现方式都是单个的啊，都是 solo 是吧？很少会成双成对的出现，就跟今天我说这个单口一样是吧？现在回想起来，不管说比如说离得咱们比较近的啊，就有一些都市传说比较著名的民国时期是吧，这个松花江坠龙，还有辽宁营口坠龙，这些目击事件出现的主角龙，哎，都是单条的一条龙。而且你们发现没有，就是越靠近现代，这些龙啊越容易从往哪儿掉啊，就是啊，好像这些龙都特别喜欢从东北那边的天上掉下来是吧？这个其实也是有原因的啊，和它后面的一个习性有关，一会儿我们细讲。反正种种情况吧，所有的记载，所有的龙现身，哎，大部分都是一条龙，哎，很少有这种两条同时出现的情况。由此演化成我们现在一个文化上的一个约定俗成的东西，比如说很多服务业，他在做服务的时候就是说会有一条龙服务是吧，没有说两条龙服务的，比如说我乙方接一个 case 婚礼策划，我全包了，我有两条龙来服务你，没有是吧，都是一条龙。所以久而久之呢，就造成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印象，或者说是约定俗成，龙是一种不喜欢集体活动的动物，哎，这就是所谓的龙不重型不群处，所以它会显得非常神秘。其实不管是龙了，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也有很多的感觉，就比如说有一个人他从来都是独来独往，那这个时候这个人给人的感觉也是非常神秘的啊，不重型不群处，就增添了一点神秘色彩是吧。这个好像日常生活中的这种常识也是这样的啊。不过呢，从古至今的几千年里，这么多的目击记载也会有一些例外，比如说《后汉书·孝章帝纪》里面就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儿：世岁有八黄龙见于泉陵，后世的李贤注引说，这个见泠陵泉陵湘水中湘与细，其二大如马有角，六眉大如驹无角。翻译成我们的白话，这两段的意思说的就是啥呢？就是说世岁，就是这个汉章帝建初五年，也就是这个公元80年左右啊，说呢有黄龙出现在流经泠陵郡泉陵县的这个湘江之中。这个泠陵嘛，就是玩三国的朋友或者熟读三国的人应该都知道是吧，泠陵就是今天湖南嘛，湖南的一个这个泠陵县啊，说湘江之中出现了这个两大六小整整八条黄龙，哎，而且我们的老朋友，大家的老熟人，听过我们之前节目的听友应该都知道，命理学的底层逻辑奠基人是吧，先天摒气学说创始人，东汉著名猛男这个王充啊，恰好他也生活在这个时期，而且他是个文人嘛，也是个当官的，他不但对于命理学贡献很大，同时他也是一个非常喜欢龙的人，但也不能说是喜欢吧，可以说是相爱相杀更准确一点啊。但凡遇到龙出现，经常就会有他的身影，正正好好，他在他的《论衡》里边，他的一个著作啊，就有一篇比较详细的介绍了这个泉陵县外目击龙的这个情况。他记载是这样的：湘水去泉陵城七里，水上巨石曰燕世丘，临水有峡山，水深不测，二黄龙现，长16丈，身大于马，举头顾望，状如图中画龙，燕世丘民皆观见之，去龙可数十步。又见状如驹马，小大凡六，出水遨戏陵上，盖二龙之子也。依照王充的《论衡》里面的记载，他更详细一些，说的是啥？说的是这几条龙应该是一家子，属于一个过年家庭集体出行，是吧？成年的黄龙呢，他说身子会比马大一些，但是并不是真正的马，除了头上有角之外，它的身子呢还会显得特别的长，长达16丈，16丈相当于今天的什么呀？36.8米。36.8米大概是10多层楼高吧。啊，当时的情况是这个六条小龙已经爬上了水边的高地，两条大龙呢还没有离开水，还没有登岸。 大概是这样的一幅画面或者是情景吧。所以我们也能看到，即使是这种特殊情况，同时出现几条龙，也是啥呀？也是大人带小孩一家子的这种情况啊。这些小龙如果长大之后，大概率也是各奔东西啊，不会常年聚在一起。所以龙啊，还是容易单独出现一条龙。第二个习性呢，想必大家也都会比较熟悉，就是这个龙它是离不开水的啊。但是如果我们再深究，其实龙究竟喜欢什么样的水，是大海里的盐水还是淡水，是活水还是死水，这个就有说法了啊。经过一个开脑洞的考据是吧，龙可能是非常非常喜欢井水的，因为史料中经常有记载，龙常见于井水之中，尤其是今年的龙，大家格外的要注意，今年如果这个出现一条龙，它可能更，这条龙更喜欢待在水井里，为啥呢？老听友应该都知道，我们讲过盲派八字取象，或者说学过易的人都应该知道象数理，哎，这三个关键字是吧，其中的象就是这种取象的感觉，哎，就是想象出一幅画面，看见一个符号，你把它解码编译成一幅画面。今年这个甲辰龙年这个组合就是一个特别典型的取象，哎，地支这个辰土，土是这个啥呀，土是大地，同时呢在命理学里边，这个土它就代表啥，代表木和库，木库。为啥呢？因为土它是大地，大地它能包容万物，有收纳或者说是收容的作用。所以我们今年甲辰龙年的这个辰土，它里边收纳的是什么呢？收纳的是水的余气，申子辰嘛，三合水啊，水辰土它是水库。咱们再看天干的这个甲木呀，甲木这个字形就是上边大下边小，一个尖尖的针一样，或者是一个钻头一样，而且它又是木，木来克土，就有钻土之象，哎，好像是站在那儿钻井打水一样，是不是有这种感觉？所以我们甲辰龙年的这条大青龙啊，它是要往井里钻的这种象啊。由此推断是吧，今年的这条龙它可能格外的喜欢待在水井里，挺有意思吧。还有后面我们会讲年俗，其中有一个几龙治水的年俗也是和这个象相符合的啊。其实古代的时候，魏明帝曹睿，应该就是曹操的孙子吧，那个曹睿就有正史记载，他曾经在太和七年的正月亲率群僚前往磨坡的一口大井中观看突然出现的一个青龙，而且在隋代之前的很多古籍和历史书籍里边也都有关于龙在井中的记载，所以呢，这种龙喜欢井水的文化现象也不是偶然的啊。其实龙这种喜欢往井里钻或者是待在井里的这种特殊的习俗吧，和我们经常遇到的文化中的一个词儿是息息相关的。这个词儿是什么呢？它出自哪儿？出自《易经》里面的一段爻辞，啥呀？大家都很熟悉，潜龙勿用。这个潜龙就有种龙待在井里的感觉啊。其实啊，这段故事对于我们理解潜龙这个词语也有很强的实际的作用。久而久之的，潜龙勿用呢，慢慢也就演变成了我们现在日常使用的一个成语。潜龙勿用说的是啥意思呢？就是巨龙啊，它潜伏在水下。现在还没到施展才华的时机。试想这个龙待在水下，其实很可能就是井打完之后，它打到了哪儿才能出水啊？打到地下水才能出水，对吧？所以这个龙待的水很可能就是地下水。这些龙之所以喜欢井水，我们再往深挖一个层面，很可能更深层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喜欢的不仅仅是井水，而是喜欢地下水。不但是喜欢地下水，而且是喜欢藏身在地下水里面隐藏自己，潜龙勿用啊，这种感觉。之所以他们会在井里出现，是因为人打井之后惊动了他们，自然而然的他们就容易从井里出现了，也是一个因果倒置的感觉啊。所以呢，王充在他的论衡里面艳福篇中也提到过，龙呢潜藏之物也，龙是喜欢藏起来的。哪儿好藏呀？当然是地下水里好藏了，是吧？所以呢，看上去今年的这条青龙就是井里的潜藏之龙啊。而且是不是好像很多事情还没到爆发的时机，我们要低调勿用呢？ 也是一个启发啊。而且今年要打井的朋友们也要注意了，如果你今年要有一些打井的任务，小心一点，别打出一条青龙，是吧？开个脑洞。第三个龙，容易被我们忽略的一些小特征啊，其实还有一些生理结构上的小细节，我们平时就可能就忽略掉了。其中最明显的一个，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就是龙身上的鳞片，大家可能还以为它是和鱼一样的啊，实际上它还有一个特殊的功能，就是在一些记载里边，或者说是我们的一些目击的口述之中，会提到一件事儿，龙鳞是能够开合的，它是能动。之前就有一个特别著名的口述传说，是吧？就是黑龙江坠龙事件，就是说，传说在1944年如何如何怎样怎样，有一条黑龙从天而降，坠在黑龙江附近，就是，说还有数百名的群众目睹了这个罕见的巨型动物，并且按照自古传下来的一种方式，搭龙棚来救助这条黑龙。其中的一位，据说是亲历者，他曾经就说过。口述说，当时看到一个细节，这个细节呢，就是龙的周边呢，它落了很多苍蝇，因为龙落下来之后，有点像鱼的那种感觉，会有一点腥气的味道，就招来了很多苍蝇。但是这条黑龙它有一个动作，就是有的时候苍蝇落下来之后呢，它的鳞片会动，这么一动一开合，就能夹住落在它身上的这个苍蝇。当然有一些地方县志里面也有一些记载，比如光绪永平府志卷72、就曾经记载到说，道光19年，也就是这个1839年啊，夏、就是夏天啊，有龙降于涝亭浪窝海口，既然不动，文蝇变身，龙张鳞受之，久而连以蔽焉。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龙啊，它张合它的鳞片就把它收住了，然后就把它活活夹死了。后面就是说，因复以尾棚水浇之，如是者三日夜，忽风雨晦明，雷电交加，这个龙虽升天而去也。然后他们就也是搭龙棚来救它，然后用水浇等等等等，如何如何的啊。等到一个雷雨交加的这个一天，这个龙呢，它就飞天而升走了。这是其一，其二是啥？还有一个细节就是比较开脑洞的，就是说这个龙啊，它是有须子的，龙须啊，我们都见过吧。在这个画上，或者一些艺术创作的这个影视剧里面等等等等的啊，所以说它龙它是有口须的，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考虑过龙的这个须子它的作用是什么？这个东西很特别啊，而且这个东西其实也是它在生物体征上，是吧？我们说的好像那个啥一点，就是区别于蛇或者蜥蜴这种爬行类生物的一个最大特征，它有了这个须子。它就更像是一种鱼，它没有这个须子，它才会更像啥呀？蛇或者是蜥蜴。因为我们如果回想一下，就是你所见过的所有的蛇或者蜥蜴，它们都是没有口须的，这个小须子啊，只有常见的一种鱼，它这个须子的特征会比较明显。啥鱼啊？就鲶鱼，是吧？大家就清道夫，大家都见过哈。而且呢，我们常说鱼化龙，鱼化龙，鲤鱼跃龙门就能变成龙。所以从这个生物的角度上面来看，它进化的角度上面来看，从古代鱼类进化到就是我们的祖先都知道，是吧？鱼啊，它都爬到岸上，是吧？就变成了啥呀？两栖类的动物。然后这两栖类动物呢再演化演化，有一个分支它就变成啥了？爬行类，是吧？这个爬行类就成功登陆了。登陆之后呢，它就演化了成这种四足的动物，然后再不拉不拉演化成人等等等等的。如果我们遵循这个规律去看待龙的这个长须子的这种情况的话，就会发现往往视觉发达的动物它的口须是一定会退化的，但龙在它这种由水生的鱼变成爬行动物在飞上天的这种演化过程之中，它的这种口须须子非但没有退化，反而日渐发达，变得又粗又长。从这个细节上我们也能看出来一个事情，就是这个口须的作用啊，是在于说，联想我们之前所说的，它愿意待在哪儿？地下的深井里边，地下水里边。所以这个龙不仅从未远离过水域，而且它长期生活在暗无天日的地方，有点像在井里地下水中哈，所以它的这个须子会变得很发达，发达的须子变成了它的一个触觉器官，来弥补视觉上的不足。那可能视觉就差点意思啊，它就要靠这个口须去探测周围的情况。而且我们其实刚才还提到一件事，就是说这个龙啊，它为啥很喜欢从东北的天上往下掉，是吧？ 现在就要讲讲他的这个习性了。我们排除一些历史文化的因素外啊，他之所以愿意或者说容易出现在东北的天空上坠龙，哎，掉在地上，就是因为龙它很可能会有一个冬眠的习惯。冬眠，那我们现在来具体解释一下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先从它这个龙的注解上来说，龙在《说文解字》上的注解是啥呀？是龙，鳞虫之长啊，就是这个带鳞的这个动物的这个第一名是吧？能幽能明，能细能聚，能短能长。这句话后面很重要，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整段解释里边最值得注意的就是这句话了，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所以从这句话里面我们也能看到，龙它是有一些季节性的习性的啊，不同的季节它会干不同的事儿。而且我们看到其实大部分的时间坠龙事件会发生在就是这个不管是县志的记载还是一些口述的情况，往往都会发生在农历的四月到八月之间，尤其是以夏季居多，冬天这种情况会非常非常的少。而且我们另一个很熟悉的这个东汉时期的一个猛男啊，科学家张衡，就是这个浑天仪那个人啊，也写到过这样的一个记载，就是说夫玄龙迎夏，则凌云而奋临，乐时也，是吧？是适合这个夏天这个飞天，是适合这个季节的。涉冬则掘泥而潜盘，必害也，就是说冬天他就挖泥，他就藏起来，是吧？潜起来，也是趋吉避凶。什么意思呢？也是说这个龙啊腾飞或者是潜入地底，它是有一些季节性的，一般就是春夏之际，即使它在冬天或者说秋分以后偶尔露面，也大多是在哪儿？是在大井的深水里边的。这种习性就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一个冬眠的感觉，是不是？他们中很可能会有大多数的情况会在冬天去冬眠。冬眠适合什么地方啊？有点和这个出马仙里边的这个小动物们是不是有点像？去修炼，去冬眠，去哪儿啊？去东北的深山老林里边，没有人打扰。而且说为什么坠龙会在东北呢？就是你想象一下，如果一个小动物刚冬眠，它刚醒，它肯定是迷迷糊糊的，就和咱们早上起来起床一样。就是你刚醒的时候，肯定是不管说是有起床气也好，还是说你刚起床的时候迷迷糊糊的那种感觉也好。它很容易出事故，对吧？就和龙一样，它冬眠刚醒春分，哎，或者说再晚一点，有的龙它比较懒，它起得懒，是起得晚，是吧？跟懒龙似的哈，这个肯定也是迷迷糊糊的，飞也飞不好，它判断力也不好，就容易出事故。和我们早高峰迷迷糊糊开车上班的时候，你迷糊的时候就容易剐蹭，这个龙迷糊的时候，刚冬眠醒的时候就容易啥呀？坠龙。啊，所以龙冬天往东北去冬眠了，去修炼了，去深山老林，去地下水里边这个潜藏着去了。春天来了它一起来，或者夏天它一往外飞，它就容易出事儿，出事故就容易坠龙。是不是这么一开脑洞这个事儿就说得通了呢？是吧？这个啊，当然了，龙它这种飞也是它的一种特殊的习性，或者是这种生物的一种这个特殊的能力吧。其实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未解之谜，就是龙它是怎么飞起来的。你想象一下，一个30多米的庞然大物，说十几层楼高，还没有翅膀，它怎么飞？怎么飞？其实我们之前在端午节的那期节目里也有简单提到过啊。其中一个比较大胆的设想是啥呀？就是说龙飞起来能腾云驾雾、施云布雨，不是因为龙它能掌管风雨雷电，也不是因为龙它有一种特殊的能力就怎样怎样能起飞了，而只是因为它只有在风雨雷电或者水汽很大的地方它才能飞，也是一个因果倒置了。哎，很有可能就是像我们常说的龙见鱼跃，是吧？必有雨，这种俗语是基于古代民众在无法掌握大自然的这种规律的情况下总结出来的。其实它是一种对动物界存在的这种自然敏感的现象啊，这个冥想的冥啊啊，也就是说古人通过积累经验观察，它能发现一种规律。当然这种规律是一种表象，就是龙和云雨之间好像似乎存在着一种或者说共识性，或者说敏感的这种同时出现的现象，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说龙有这种特殊的能力主动招到了这种云雨，而是说呢，即将到来的云雨它能刺激到龙，让龙进入一种兴奋的状态，这种兴奋的状态 这个肾上腺素荷尔蒙急剧分泌，它就能飞起来了啊！是这个云雨赶龙，龙嗅到了云雨的气味，它才来。所以由此推断呢，龙的身上很可能还具备一种特殊的感受器，这种感受器官呢，对于远方正在形成的云团呀，或者大面积的云雨啊，或者一些雷电啊，等等等等，就是要下雨的那种感觉，它有异乎寻常的超远距离的感应能力。一旦当龙在某地出现，那基本上就意味着它感知到这块可能要下雨了。其实，在大自然里边，这种能感知云雨的昆虫或者说是动物有很多很多，比如说我们从小就知道是吧，蚂蚁搬家了，那就意味着要下雨了，或者这个泥鳅钻洞啊，什么这个蚯蚓它往外爬呀，等等等，如何如何，燕子低飞什么的，有很多这种动物好像都能够感知到云雨，那龙往上套一套其实也差不多感觉啊。但是很可能龙的这种感知器官和我们的天气预报一样，时灵时不灵。因为龙如果能感知到远处这个袭来的这种云团，但是不能控制它，也不能制造大雨的话，就可能会造成一种情况，有的时候不灵了，龙自己感就跟天气预报似的，感觉好像要下雨去了，但是没下雨，就会造成一种什么现象呀？就是我们常见的古籍中记载那种坠龙的现象，才会看到有一些这个倒霉蛋儿吧，是吧？倒霉龙啊，冬眠之后迷迷糊糊坠地了，为啥呢？因为它的感知器官感知错了，跟天气预报似的，以为那儿要下雨，结果没下，十天半个月不见一滴雨，活活把自己就憋死了，是吧？所以在古代呢，还有一种特别神奇的求雨方法，蜥蜴祈雨法。蜥蜴啊，听上去好像有点匪夷所思，好像去东南亚，好像去非洲热带有大蜥蜴才能求雨似的。其实在我国的古代也有这种蜥蜴的祈雨法。这种方法其实源自魏晋，盛于唐宋。具体的做法就是捉来几条蜥蜴，然后呢把它们放入装满水的大缸之中，然后在水缸上面插满柳枝，让一个穿青衣的小孩环绕，边环绕边呼喊说：“蜥蜴，蜥蜴，星云吐雾，降雨磅礴，放汝归去。”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好像就是在祷告神灵，祈求上天下雨。为啥呀？因为这个蜥蜴它很像龙啊，不过话说回来，也有那么一点像啥呀？有一点像妖邪人质那种感觉。因为我们常听的那个传说是啥？龙生九子嘛。是吧，生的那九子呢，它就似龙非龙的感觉，它不是龙但是特别像龙。这个蜥蜴是不是也是那种感觉，有点像龙但它不是龙，好像就是龙的孩子，你把它放在大缸里边，还要挟它是吧，你要降雨磅礴我就放汝归去，是不是就有点要挟人质的感觉。而且在酉阳杂俎里边它也有一些小小的这种传说的记载，比如说唐人用此法之时说要将这个缸盖用泥封住，然后令小孩用青竹竿不停地去敲打水缸的四壁，是不是就有点像这个折磨囚犯的那种感觉了，是吧？拿这个小竹棍不停地敲啊，还不让他放出，还不放他走，有点那味儿了啊。而且北宋时期甚至朝廷还专门颁令在民间推广这种蜥蜴祈雨法，有的时候蜥蜴捉不到，甚至还有一些记载说拿壁虎来顶缸，是吧？这个还挺有意思的啊。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讲，龙是一个祥瑞，哈哈，很多情况下这种坠龙事件，龙落下来之后它都是会受到当地居民的特殊礼遇的，会为它搭凉棚遮阳呀，用水给它浇身体呀，等等等等的。如果大家去注意一下，很多地方都有一个村子，这个村子的名字就叫龙棚，去观察一下身边有没有一些乡镇一些村子叫龙棚的。如果这个村子叫龙棚，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这之前这个村子附近落下来过龙，村民们搭过棚子来救龙啊，有可能啊，可以留意一下身边的这些地名，没准你待的这个地方和龙就擦肩而过过，是吧？还有特别有意思的一点，就是我们之前也有提到过，就是说龙无齿目无以生天，古代人还把龙和木联系起来，尤其是什么木呀？尤其是雷击木。嘿，其实我们之前也聊过吧，我们说东南巽卦是属木的，震巽二卦都是属木的嘛，而且震巽二卦就有风雨雷电的感觉，震是这种震雷，巽是风嘛，疾风啊。古人就说见雷电发时龙随而起，当雷电击树木之时龙呢 是和这个雷电共同在树木之侧，雷电去，龙随而上，就是说龙辉随着雷击中树木，跟着这个雷电就上天了，去云上了，去湿气大的地方了啊。所以这个雷击木也是一个龙和天之间相互交流沟通，或者甚至说是运输啊这样的一个介质，摆渡船啊。而且我们话说回来，雷击木的时候，不光是这棵枣树要渡劫了，很有可能也是啥呀，龙要随着雷电而升天了啊。所以说龙无齿木，哎，无以升天。当然后世也有人说他这个王充说的是写错了，是吧，说龙无齿木的木是水，龙无齿水无以升天，当然这个也说得通。反正总而言之呢，龙要升天，龙要飞，就是要有这种风雨雷电的。所以以上呢，大概就是龙的，我们说了有五六种或者六七种这种习性吧，让大家可能会更全面的了解一下龙这种神秘的未知生物啊，当然也是传说故事中的生物了。以上种种都是脑洞推测啊，毕竟谁也没有真实的这种证据去证明这种动物它是存在的。但是传统文化中关于龙的民俗还有很多很多，其中有一个比较著名的说法，也是可以推测未来一年吉凶祸福的一个民俗传统，看日历。哎，看日历，看老黄历，啥意思呢？就是要看今年有几龙治水。这个说法就是来自于老黄历吧，是个岁时计时。毕竟呢，我们中国是啥呀，传统的农耕文明，是吧，这个古人有一些先进的和大自然不断接触中体现到的这个天人合一的这种古老经验。而且这个几龙治水的这种看法，其实在古代很有影响力的。比如说马致远有一部杂剧叫半夜雷轰见福碑，这个马致远大家应该都知道吧，我也属于老熟人了。这个元曲四大家的那个马致远啊，就是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天净沙秋思，那个马致远啊，他是个写元杂剧，有一部元杂剧呢，就是半夜雷轰见福碑，其中第三折就写了这么一句，他说今年是九龙治水，少不得诸路成灾。啥意思啊，就是说今年九龙治水的年份呀，年景不太好，可能要有水患。哎，可见这个老黄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影响力啊。怎么去理解这件事儿，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2022年是壬寅年，壬寅年它是八龙治水。接下来我们现在的24年甲辰年和23年癸卯年，它都是一龙治水。我们通常来说这个龙是治水的，就这个年份里面龙越多，雨水它会越少，龙越少，管水的人呢人手不够，管不过来了，雨水就容易变大。最近几年的事儿，我想必大家可能还多多少少记忆犹新。比如说23年癸卯年，我们说是一龙治水，23年有暴雨，21年呢二龙治水，哎，也有暴雨的情况发生。所以24年的雨季可能也需要我们去多多关注，因为24年和23年一样都是一龙治水，一龙龙少，人手管不过来，雨水容易大。哎，不能掉以轻心。而且其实这几天刚立春之后，是不是湖北春意那边就有一些极端的暴雪，这种冰冻天气了，好像降水量就已经不少了。常说的那句俗语，按照这个老黄历来，就是龙多四靠不下雨，一龙二龙天下涝，龙少了就容易下雨多，龙多了呢就容易不下雨，管得太多了，一人就那么一亩三分地，雨就少了。哎，那当然大家可能会好奇，这个几龙之水它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呢？其实很简单，就是看黄历或者说看日历就可以了。几龙治水就是看进入正月的第一个辰日是农历初几，是初几，它就是几条龙治水。比如今年的初一是甲辰日啊，那初一就是辰日了，那初一就是一龙治水。以此类推啊，大家可以去反推一下之前和之后的很多正月里面的这个是几龙治水，然后结合一下当年的天气情况，可以去看一看啊，挺有意思的。然后其实在龙治水后面还会有很多其他的民俗一些讲法，比如说几牛耕田，几人分饼，它主要是看啥，粮食的一些收成情况。比如呢，今年是啥甲辰年，一龙治水，是吧，十牛耕田，牛呢它是耕地的，对吧，牛越多耕地越轻松，牛少了就会耕地很辛苦很累，所以今年耕地应该会比较轻松，粮食应该会产量高一些。饼呢它就是口粮 啊，当然也代表我们的一些经济收入是吧，现代社会啊，商业社会啊。那壬分丙就是说看正月的第一个壬日和丙日，壬呢、啊、这个壬水那个壬，壬为壬，丙为丙嘛，丙火那个丙，它就通那个字丙啊，几个壬分几个丙，也是看它进入正月之后第一个壬日和第一个丙日是初几。比如说还是拿今年举例子，今年的初三呢是丙午日，所以是三张丙，几个人分呢？今年的初九是壬子日，所以初九是壬啊，就是九个人分，好像显得有点不够分啊，所以可能大多数人容易过得紧巴巴的。当然了，还有一种说法是几人分丙就看丙日是初几就可以了，比较简单。比如说今年丙日是初三，刚才我们说过了，所以就是三人分一张丙，算是一个中等偏上的水平吧，好像会更好一点，按这种说法。究竟孰是孰非，谁对谁错呢？咱也不知道，只能看看今年的情况了。类似的还有很多，比如说马运粮，第一个五日，五马那个五嘛，五马。五日，第一个五日就代表这个年份里面有几匹马，马越多经济就会越活跃，因为交通运输来回比较这个顺畅嘛，然后这个交通比较繁忙，就代表经济活力会比较好一些。你就看进入正月之后的第一个五日啊。还有一个壬锄地，啥意思呢？就是还是说壬分丙那个壬啊，壬水的壬，看第一个壬它是初几啊，比如说初一就是一个人，初二就是两个人。然后呢，壬锄地还要看啥？还要看这个丁为锄，丁火的那个丁，丁，哎，它是代表锄头，看丁日是初几。如果人多锄头少，那就是闲人多；如果呢人少锄头多，那就是大家就业情况、工作岗位非常多、非常好。也是大概反映一个生活呀、工作这样的情况的感觉啊。大家可以去尝试的去找一找，去看一看。大概都是类似的意思，但是呢，反正全国地方那么大，不可能完完全全都是按照这个规律表现出来的。不过我们粗粗的通过这个看个大概，还是能够感觉到一些方向上的，大概的纲领性的参考的吧，是吧？有一些小小的用处啊。我们继续沿着这条思路看，其实也不妨看一下甲辰龙年可能会对于个人的一些影响。如果我们来分析甲辰龙年这条甲辰龙，它上面是甲木。也就是说明木气开始透天干了，从今年开始一直到其实到二七年丁未年，这几年大多数的年份都是啥呀？木火比较旺的年份，再加上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是吧，九子离火一个大的趋势在，所以从甲辰年开始，对于喜木火的人一直到未来的二七年左右都会有一个比较不错的能量的加持，大家可以试着在事业和生活上加把劲儿，尤其是今年的井水它还没完全打出来，我们说的甲辰开始打了，打的还没完全打出来，正是处在一个上升的状态，刚刚开始长升的状态是吧，努努力加把劲儿，虽然可能会有一些小小的阻力，或者说呢小小的这些小困难，但是如果你使使劲儿，这个井水就能够打出来，让自己的这个格局视野上升一个层次啊。另外其实啊，很多朋友还是在问，之前我们节目都讲过很多犯太岁这个事儿，犯太岁的朋友确实不必太过分惊慌，因为本质上讲这个东西是因人而异的，而且这个太岁它影响到的只是年支的一个地支是吧，八分之一，并不是每个人的劲儿都那么大，还是要综合参考的。我们在 EP23 里第23期节目里其实聊过本命年的事儿，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听一听啊。如果实在想知道怎么办是吧，那可以按照我们那期节目里讲的 DIY 版或者 Pro 版的不同的做法去简单的去做一下就可以了，这里我们就不赘述了，不然每年都要聊一样的东西就很无聊了是吧。说到这儿大家可能有疑问了，又聊到犯太岁什么，辰辰它不是自行吗？那龙年里面我们能不能用一些龙的吉祥物来增添一些喜庆氛围，或者是民俗吉祥寓意，让自己在甲辰龙年里面多交一些好运呢？当然是可以的，因为龙其实在我们的传统文化里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吉祥瑞兽，那是相当的吉祥如意，尤其是龙在每个中国人的心里其实地位都是很高很高的，完全是可以用的。而且为啥说可以用而且不用怕这个什么辰辰自行或者是怎样怎样的，因为我们通常讲在风水里面有一条非常重要的原则，也是它的底层逻辑之一，就是说形在气先。形在气先是啥意思呀？就是说一个有形状实体的东西会比它的一些星法或者是一些算出来的这种理气会更重要一些 啊，你眼睛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会比你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能量强。哎，所以这个龙它是一作为一个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吉祥瑞兽出现，它有非常强的文化含义和象征，而且它是一个实体的东西，你摆在那儿会比其他的作用更强一些，这种吉祥寓意，所以不用去特别担心啊。但是你可以摆，也不能乱摆，还是有一些小小的民俗上的讲究和遗迹的。反正第一条最重要的原则就是摆这个龙啊，要有水，要用水，要有龙和水搭配着来使用啊。为啥？大家其实都知道，我们刚才也讲了很多，龙要有水才能发挥作用嘛，才能飞起来。是吧，才能这个吞云吐雾，才能施云布雨，要有水来配合。尤其是甲辰龙年一定要用水。为啥？因为这条青龙在自己打水很辛苦啊，自己打井还没打出来呢，咱们得帮帮他。如果你帮了他这么一下，说不定他会更卖力的帮你开开好运，是吧？当然如果你把这个龙它摆在什么灶台啊、暖气啊这种被火烤的地方，他自己就打蔫了，他可能就顾不上你了。所以如果你家里刚好养鱼，有鱼缸，你把龙放在附近，或者放在这个鱼缸上，或者你喜欢喝茶，是吧？有个茶台，你放在茶台附近，或者你就搞一个类似龙形的茶虫，也未尝不可，还可以收这种声望之气，是吧？非常非常的好了。尤其是这时候，因为北方需要啥呀？这个九子离火来了嘛，北方是这个衰气，需要拨水入灵堂来催财。南方是旺气，当旺之方要纳气，北方要见水，是吧？正好如果这时候你家里北方有鱼缸，不要犹豫，把龙就放在北方的鱼缸上，那是效果非常的好，民俗寓意也非常的棒。如果你这时候家里没有水啊，没有一些明水，暗水其实也是行的。什么叫暗水呢？就比如说五行它的一些所属颜色啦，或者是一些比如说你看五行水是主啥呀，我们通常讲黑色，或者说退而求其次，蓝色也是可以的啊。所以说这就是暗五行里面的水，暗水。所以有的时候如果你把龙摆在一些这个黑色或者是蓝色的软装，家中软装挂画附近，或者一面墙你刷的是蓝色，把它摆在附近也是可以的。实在不行，北方啊，冬天经常大家会开加湿器，放在加湿器附近，是不是也有一种这个龙星云布雨的感觉啊？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啊，也是非常好的。那第二点呢，如果你家里在南方，或者你就在水边海边生活，那就更好了。大自然鬼斧神工，是吧？大自然能量是最强的，大自然的水会比人工的水厉害一点啊。如果这时候你家里有龙，那你龙头面海也是没问题的啊，属于是自然条件优越了。但是要千万注意这个，如果你家附近就有水，这个水不能是污水，下水道的水，什么污水处理厂的水，或者一些经常有一些小区它物业不是特别负责，小区的一些水池，它的这个池子呀，它是这个不经常清理，或者是这个落叶多了它容易腐，或者是死水，这种池塘的水龙也是不能冲着的，不然它都吸纳到了一些污秽之气，是吧？即使你天天看着也不好，一定要投诉物业，让他们及时清理水池啊。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龙头不宜向哪儿？不宜向卧室，或者说你的卧室也不太适合摆龙。为啥呢？因为龙虽然它是吉祥动物啊，神兽、瑞兽，但是呢，毕竟相对来说比较威猛一点。尤其是我们经常见的一些龙，它张牙舞爪的，力气很重，本身龙也是有一定的阳气的啊，所以。阳气太旺容易让人睡不着觉，是吧？特别是很多那种不是特别 Q 萌的那种龙啊，张牙舞爪的，有的时候你天天看这种张牙舞爪的感觉，不自觉的也会让自己的心里产生一种张牙舞爪的感觉，是吧？不太适合摆在家里或者说是卧室里啊，睡觉的地方，哎，不要有这种龙或者是龙头朝向卧室。其实这种比较感觉比较凶悍一点那种龙的塑像呀，或者是挂画，更适合摆在办公室或者商铺里边，还效果会更好一些啊。最后锦上添花的一点是，如果你要是有龙的一些挂画、龙的一些塑像等等等等的，可以用一些金框或者是金的这种小小的这种神龛，哎，或者是这种摆台吧，去跟它搭配起来。因为啥？金水相生比较妙，而且呢，这个金呢，通常讲古代皇帝是吧，就一身啥呀，金黄色是吧，也是一个民俗的寓意吧，比较妙。而且这个金它并不一定非得是黄金啊，其实金属就可以了，黄色的金属是吧。不过今年是青龙啊，甲辰龙啊，木质的框或者木质的一些台子也是可以的， 加强他打井的力量嘛，是吧？助他一臂之力也未尝不可。还有一点比较需要注意的就是，如果你特别喜欢龙，家里摆了很多很多的龙，或者很多的这种挂画，三五个，尽量的在这些龙里要有一个龙它是最大的。最大的就是啥呀？带头的，就是有一个群龙有首的感觉，是吧？不然很容易这么多龙都一样大，群龙无首，这个时候呢寓意就不太好了。当然我们开头说了，好像你今年犯太岁的话，如果你是心里多多少少感觉有点别扭，那咱就不摆了，是吧？这个对人心情的影响还是挺重要的，是吧？但是我觉得其实还好，因为我们刚才提到行在气先嘛，和风水的原则是一样的，行鸾这种有形状的东西对人的影响是大于理气和飞星的，所以呢你究竟要不要在家里摆动就完全取决于你自己的心理和心态了，别影响了自己的好情绪。而且其实今年还真的是特别的巧，就是我们刚才说到这个龙的画呀或者艺术品什么的嘛，因为其实今年我俩要换这个工作室的场地嘛，就是正好在看场地的时候还遇到一个专门画龙的一个艺术家，你知道吧，就是在还在他的工作室里边参观了一下啊，都是自己画的那些龙，就整幅整幅的这个巨幅的大龙挂在墙上，有点厉害。而且我还推荐了我们的节目给他听，不知道这期他会不会听到。我们通常意义上讲的龙或者是龙的雕像或者是画龙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其实不管是在艺术上还是在民俗上要讲究啥呀，画龙要三庭九寺。其实你就会发现大部分市面上的龙多多少少都会遵循这个原则。三庭九寺，所谓三庭啊，是说在画龙的时候龙首至前肢，前肢至腰，腰至尾部，这三个大的部分长度是要相等的，有点面向里边的三庭相法那种感觉啊。三庭他们是要等长的啊。九寺是什么呢？这个大家已经应该知道了，是吧？九寺就是像九种动物，脚似鹿，头似驼，眼如兔，象似蛇，腹如肾，鳞如鱼，爪似鹰，掌似虎，身如牛。据说这个原则是大画家，是吧，这个大诗人唐伯虎提出来的哈。尤其是三庭，如果你其实留意过战国时期非常流行那种 S 型的那种龙玉佩或者这个玉龙，你就会发现简直是一模一样啊！那种 S 型的这个玉龙，它基本上就是龙首反顾，然后呢腹部鼓出，尾尖内卷，然后你把它分成三等份，三庭等长，就有点像这个三庭九寺这种原则。当然九寺差那么点意思，因为古早时期这种龙它还没有完全形成现在的这种形态，因为都是层累叠加出来的嘛，这种龙最后现在我们看到的形象，九寺还差点意思哈。其实最近这一阵我还在纠结要不要在 B 站上做视频，第一期我们做啥呀，因为之前有一个选题，但是最近我又感觉好像能不能做一个北京类龙的这种视频，不管是说类龙的建筑物它的风水堪舆，还是说类龙的这种水系山脉的风水堪舆，我还在纠结。尤其是大家都听过这个北新桥那个都市传说，是吧，叫锁龙，是吧，这个我就不多说了，大家应该都知道。而且还有两个，比如说奥森的那个水系或者是京城大厦，其实都像龙一样啊。如果能开节目，其实我感觉能做几期视频节目啊，等到龙年过完年吧，我们再一起深入去看一看到底怎么去把它呈现出来啊。那最后呢，新年的风俗里面除了龙年，有时候我们会用一些龙的吉祥物，当然大家春节最少不了的民俗就是用春联了。在这个之前25期的年俗节目里我们也讲过，去年的节目啊，比如说你站在门外正对着大门，右手是上联，左手是下联，这个对联最后一个字下联是一二声，上联呢三四声啊，这样结尾读起来会比较有气势。而且这个春联尽量也要和邻居的这种春联保持齐平，不要高人家一头，也不要矮人家一头，不然很容易出现很多矛盾。而且这个春联的字数最好单数，哈哈，如果是双数呢也没所大位吧，如果是单数就属于锦上添花了。还有包括门神，左右两扇门各贴一个，不要贴在一个门上，尤其是不能反贴门神不对眼儿。啥意思呢，就是两个门神呢，你不管他兵器拿的是如意还是拿的什么啊，有文的有武的，你贴的时候就看他俩的眼睛是不是相对的，如果是互相看着对方的就行了，反了两个人不对眼就会怎样，就会吵架闹脾气啊。还有很多很多了，之前我们都提到过，比如水仙花，大年初一要开花好兆头，是吧，还有家里摆佛手取福寿之意，而且可以当清供，这个出片率也很好，闻着很清香，晒干了甚至还可以去把玩啊，等等等等，还有很多 比如说南方还有这个民俗，它讲啥呀？叫偷青，应该是广东、广西或者是四川一带啊，就是哎，在正月里边某一个日子，你要在这个清晨或者是午夜，青年男女啊，在菜地上去偷取一些青菜，偷葱就象征着你这一年啥呀，聪明伶俐；偷蒜呢，就象征的这个善算，是吧？这个好脑子，善算啊。偷芹菜就象征着勤勉，偷茼蒿就象征着啥呀，同好，是吧？而且你偷的过程中啊，一定要人家发现。俗语有言叫啥呀，偷青不挨骂，或被偷不骂人，都是不吉祥的。所以如果你偷青被发现，或者是这个发现了别人，就要互相对骂，骂的越毒越巧，一个追一个逃，越闹腾越好。当然这个好像在现代社会容易出现问题啊。总而言之呢，长大以后想必大家成年之后都有一种感觉，就是好像过年似有似无，可有可无的那种感觉了，年味也越来越淡了，这年还过不过好像是可有可无的样子。但是在这里呢，我要借用一段顾颉刚先生为新年风俗志做的序来上一个价值了。他说，数年前我略略做了些民俗学的研究，才领悟到这类似乎迷信的仪式时有存在的必要。因为一个人在生命的长途中时时在求安慰，一定要有了安慰才能勤勉地从事工作，不灰心于一时的痛苦。而这种节令的意义是在把个人的安慰扩充为群众的安慰，尤有重大的关系。节令是什么？节令不是迷信，乃是工作的休假日。就是说新年吧，已经很劳顿的做了一年的工作了，该得喘一口气，尽力快乐一下，然后再整顿精神做第二年的事儿。这快乐应当是什么呢？是赌钱吗？不是。如果如此，又流入了个人主义了，又流入了消极的人生观了。我们要吊龙灯、跳狮子、放烟火、点花灯，让大家一起快乐，使得大家好提起精神，增进这一年中的生产的效能。所以说呢，还是有意义的，也有点像禅宗的修行原则。我们说，饿了吃饭，困了睡觉，忙了一年也要好好的休息一下，享受过年的这段时光，不管它是平淡的还是有趣的，都是不白过的。好吧，那本期的价值观呢，我们就先上到这里了。本期的节目呢，我们也就先聊到这里了。最后再次祝大家龙年行大运，新的一年万事如意，心想事成，每天都有好运气。我们春节会休息一期节目哈，所以呢，让我们春节假期后再见，再见，拜拜。Grab your love, partner. And if you're by yourself, no worries. Just follow after me. Gonna do the two step, then cowboy boogie. Grab a sweetheart and